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要我们去服侍他，用生命去荣耀他，好让他的心得着满足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基督徒都认为自己基本上是谦卑的，但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我们却又无法接受一些卑微的工作，觉得那些工作配不起自己。虽然我们没有把这样的感受表达出来，但是我们会说，这不是我的工作，又或者说，这是某某人的责任，再或者说，我不是呼召来做这样工作的。无论怎么形容，我们内心的感受自己最清楚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他却还选择去服侍罪人。我们若说跟从主，我们又怎能做得比主耶稣少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一起和我们思想做仆人的条件，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是怎样的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神拯救我们是因为什么呢？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你又会怎么写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？到底神拯救你是因为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又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吗？其实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神爱你。你可以加上很多不同的答案，但是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神爱你。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德性，有什么功劳，有什么价值，就是因为神爱你，所以他拯救你。神救我们是因为爱我们，然而神拯救我们回来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这个问题你又怎么去回答呢？是为了荣耀他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样才是最像耶稣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也许你就得思考了。到底我们怎么样才算是最像耶稣呢？也许我们要听一听主耶稣自己怎么说。他曾经就在这个问题上跟门徒说过。主耶稣自己曾说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主耶稣把自己看作是仆人，他到世上来是以服侍人为己任的。到底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该怎么样去服侍神吗？我们说做主的仆人，那到底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做吗？到底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？要知道，如果神把我们拯救回来，不是要我们服侍他的话，他可以等我们差不多临终的时候才救我们回来，然后等我们跟家人说再见，就立刻把我们接回天家算了。这样，我们在信主之后还不至于犯太多的罪。神何必在我们身上花那么多心思呢？可见，神拯救我们回来是有目的的。神要我们去服侍他，用生命去荣耀他，好让他的心得着满足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救赎我们回来，又把我们留在地上呢？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我们在人生中经历许多的波折、痛苦，又有许多失意的时候，神要我们在所有的遭遇中学习功课。神渴望我们把生命倾倒出来， 好像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那样，是为了服侍人而活的。神要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，去喂养身边那些饥饿的人、有需要的人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经文这样说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好，以上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。这是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，就是税吏撒该的故事。事件的经过其实很简单，可以说是耶稣生平事迹里的一件小事而已，是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。当时耶稣要经过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去，因为还有一个星期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所以耶稣知道是启程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了。然而耶稣即使在这些时刻，主耶稣仍然尽力去服侍他身边的人。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五个词儿，是关于做主仆人的条件的。如果我们要学习做主的仆人，就要符合这五方面的条件。首先是察觉。圣经说，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大群人簇拥着他，场面非常热闹，沿途有很多人围观和拥挤着他，因为听见耶稣要来，大家都走出来要观看。要知道，主耶稣出来工作到了这个阶段，一方面是他的名字已经传开了，但同时也引来很多人的议论。有人说，耶稣他是那要来的弥赛亚，那要来的君王，因此很多人对耶稣都产生好奇心，他们都想一睹耶稣的风采，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个怎样的人。因此当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不论大街小巷都挤满着人群，而人群里有一个身材特别矮小的，他的名字叫做撒该。撒该是谁呢？圣经说，撒该是个税吏。税吏是一种职业，是专门替当时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，所以在犹太人的眼里，税吏等于是帮着别国欺负自己同胞的人，他们看税吏就等同于卖国贼，所以饱受歧视，是犹太人看不起的。其实撒该不但是做税吏，更是税吏长。也许因为年资久，他升了官，做了税吏长，专门负责行政的工作。无论如何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职位，并且他可以仗着自己的职位来发财。撒该的手下应该还有很多的税吏，但是撒该就趁着他职务之便，以权谋私，向人讹诈。这也是撒该后来亲口向耶稣承认的，他讹诈过人，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，但是又对他无可奈何，因为他有权有势，众人只能怀恨在心。由于撒该贪财，所以撒该没有朋友，也不受人欢迎。当撒该想跟其他人一样要看耶稣的时候，却没有人让位子给他。撒该身材又矮，跟在人群后边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情急之下呢，撒该想到一个好办法， 就是爬上桑树，在树上看耶稣，他就可以看见了。他在树上看，就没有人能挡住他的视线了。聪明的撒该想出这个主意，因为没有人让他，没有人喜欢他，所以他无奈只好用这个办法。撒该急忙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因为知道耶稣必定会从那里经过。圣经没有记载桑树上还有没有其他观看的人，但是撒该他在树上，他心里很有把握，因为他终于能看见耶稣经过了。撒该的心愿只是要看耶稣，再没有别的要求。可是当耶稣来到撒该所在的树下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来，然后抬头往上看，跟着对在树上的撒该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耶稣为什么要在这棵树下停住呢？因为耶稣知道撒该需要他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问问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，有多少人是在桑树上等着我们经过，要看我们的生活见证，要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呢？我们是否因为太忙碌而忽略了别人的需要，或者根本没有理会身边所有的人呢？要是我们只顾着为自己而活，从来没有想到我身边的人他们的需要，我们实在要求主赦免，因为我们没有像他那样的心肠。事实上，今天很多人在那儿求救，希望有人前来帮助，可惜找不到关心他的人。但愿我们能听见从人内心深处所发出的求救声，并且停下来看看自己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。撒该他并没有做什么去引起主耶稣的注意，他没有大喊大叫，他也没有做什么怪异的动作，他只是爬上桑树，静静地坐在那儿。他的目的不过是要看看耶稣这个众人口里的传奇人物而已。但是主耶稣对人的需要非常敏感，他知道撒该需要他的帮助，所以他主动停了下来，对撒该说话。我们永远也不会像主耶稣那样的敏感，因为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，而我们被罪所玷污，我们有罪的阻隔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如果我们一直注视自己的需要、自己的伤害、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经历，而不把视线转移到他人身上，那么任凭我们周围有多么大的需要，有多少人等着我们的帮忙，我们都可能视若无睹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否有人在等待我们，而我们不晓得，或者我们知道却故意不去关心、不去理会呢？我们听不见人心灵的哀叹，也看不见他们所受的苦楚和伤痕，这是我们的罪。我们要学习对别人的需要有像主那样的敏感的回应，这是做主仆人的第一个必备的条件，就是察觉。第二呢，我们要做主的仆人，要随时待命。主耶稣当时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，他到耶路撒冷是要为世人受死，主耶稣的心情是沉重的。然而在耶利哥城这里有一个撒该，这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。虽然主耶稣要拯救的不单单是撒该，更是全人类，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忽略撒该的需要，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心情而提不起劲儿。相反的，他在百忙中，在人群簇拥中依然停下来，他看看桑树上的撒该，他知道撒该需要及时的帮助，因此他愿意无条件的付出和给予。主耶稣没有时间去跟当时的达官贵人应酬，但是他却乐意亲近一些被人遗忘的没有朋友的人。我们如果要做主的仆人，就不单要有一颗警觉的心灵，随时察觉到别人的需要，我们更要随时预备，能够拨出时间，能够付出爱心，能够给予帮助。我们不但要付出时间和爱心，我们还要随时准备好自己，我们的见证我们可以随时跟人分享。有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， 我们就要随时预备好，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。主耶稣不但给撒该时间，主耶稣更是乐意花时间去聆听撒该他心里的话，跟撒该谈话。耶稣主动地说他要到撒该家里，主耶稣主动说要跟撒该吃饭。饭桌上是一处很好交谈的地方，可以跟同桌的人沟通交流，彼此有听跟说的时间。耶稣就是这样得着撒该悔改归向他。那么今天面对着身边一些受到伤害的人，我们是否没有时间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大爱和医治呢？我们有没有反省，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人生的目标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是只是为自己的事而忙碌，忙得连跟别人交往的时间都没有，也没有时间关心别人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，那就失去了神拯救我们回来的目的和意义了。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待命，常常做好准备，为着别人的需要而付出时间，付出精神，甚至付出金钱，付出我们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要是你知道某个肢体在经济上有困难有需要，或者在物质上很缺乏，你有怎么样的回应呢？你是单单的为他祷告呢，还是你也乐意付出，乐意帮忙呢？我不是说每次当我们看见别人有经济上的困难，有金钱上的需要，都要马上伸出援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有时候神容许某些人陷在物质的缺乏中，是因为神在这个人身上有特别的计划，也许是要吸引他的注意，去仰望和信靠神。但是我们要为自己所要做的事先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也求神引领我们该怎么做。然而基于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没有权主宰自己的一切，包括时间，也包括金钱。我们要晓得这一切都是主所赐的恩典，基本上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听候主的差使，看看神有什么吩咐，给我们怎样的感动，然后我们照着遵行。保罗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。我们若是愿意做主的仆人，我们不但要有愿意付出时间的心，我们更要付出物质和金钱，是具体的去帮助有需要的肢体，把我们的善行和捐书带到有需要的人中间。神乐意看见我们关怀别的弟兄姐妹，乐意看见我们依着他的指示去行，这样神的计划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施展。我们要有敏锐的洞察力，我们要随时待命。不但如此，第三，我们要懂得接纳。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要有接纳别人的心，不是因为对方对我好，或者我觉得对方很可爱，值得我关心，我们乃是按着对方的本相来接纳他，不计较对方怎么样，我们都接纳，就好像主爱我们，主接纳我们一样。耶稣基督对撒该没有做任何的要求，没有指出撒该所犯的错，没有说撒该你必须先改正了，我才跟你做朋友。耶稣乃是毫无要求的，只是表示他乐意到撒该家里做客，跟他一块吃饭。那这是一种我们要学习的态度。耶稣明明知道撒该是个税吏，是当时的人所憎恶的，明明知道撒该讹诈过人，骗过人，他知道撒该不受人欢迎，也没有朋友，但是主耶稣依然接纳他，爱他，没有嫌弃他。回想我们当日是带着怎么样的身份来到主的面前呢？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我们的景况，我们的光景又如何呢？我们岂不也是满身罪污，乏善可陈吗？我们的本相岂不也是很要不得吗？可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竟然获得他的接纳和怜悯，主动了慈心，主爱我们，他按着我们的本相来待我们，他的爱是不带着条件的。今天我们若是要做主的仆人，要帮助人，我们 有没有列出一些条件呢？我们有没有对我们要帮助的对象说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必须这样这样，又或者说，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要求，我才会助你一臂之力。是否我们的帮助带有很多条件呢？或者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要等候自己的时间许可、环境许可、情况许可才去做呢？做仆人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必须有接纳人的态度。另外，做主的仆人，我们必须符合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就是要饶恕人。我们如果做主的仆人，就要有一颗饶恕人的心。或者神要求你去服侍一个曾经得罪过你的人，试问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吗？若是我们愿意，我们必须先去饶恕他，然后你才可以用主的爱去服侍他。如果你无法饶恕，你恨一个人，你没有办法服侍他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做主的仆人，我们首先要懂得察觉，然后随时预备好自己，随时待命。还有呢，要接纳别人，也要饶恕别人。第四，我们要做主的仆人，我们要常在主里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在这里主耶稣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。我们看第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耶稣说，我们要住在他里面。神不要我们只是得救而已，神渴望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好让他的能力和供应可以流到我们身上。我们要扎根在主里，我们的生命在主的生命里。具体来说，那就是每一天信心的功课。就好像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那样，我们也把每一天的事情交托给神，信靠他而度过。保罗说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是被他所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我们怎么样活出主的生命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就是顺服圣灵，让圣灵透过我把主的生命活现出来。我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，要成就他的美意，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主已经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和努力去做什么，去模仿什么，那是不管用的。我们乃是降服于主，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，这样圣灵自然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荣耀主了。我们若是要靠自己活着，必然失败，因为我们的努力都是属肉体的，属于老我旧人的生命。所以即使在某些事情上我们能够模仿得很像，但至终这不是圣灵的果子，也不是自然的流露，是接上去的果子而已。其实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他也凡事是依从父神而行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，经文记载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，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的经文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依赖父神，顺从他而活。而今天我们服侍神，做他仆人的，我们一样要依赖他。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才智、自己的见证或者自己的金钱服侍别人，我们所靠的是神自己。我们是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。我们若是依靠神，我们生命所流露出来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那是源源不绝的江河， 而不是一潭死水。神的丰满能够满足一切饥渴的心灵，让他们获得饱足。好，最后第五个词儿我要分享的就是做主的仆人要放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其中第七节，经文记载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这是当主耶稣对撒该说要到他家里去之后，群众有的反应。那到底我们说放弃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经文说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们都晓得，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被埋了死了，还是一粒，但若是埋在地里，它就能结出许多的子粒。主耶稣要我们放弃，埋没自己，要我们舍己，这是一个做仆人的过程，经历神的破碎才有生命的收成，经历舍己的过程才能有硕果累累的收获。耶稣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属灵真理，跟世俗的说法刚好相反。世人就是要得，要照着自己的意思，要抓住许多东西，要牺牲别人而成就自己。但是神要我们放弃，要我们舍己，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丰盛，活出光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甘愿做主的仆人，效法基督，愿意经历不为人知的痛苦，经历许多的辛酸，让主塑造，被神使用呢？还是我们贪恋今生的享受，活着只为自己，而虚度了一生呢？今天的讲题，做仆人的条件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能够叫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影响力，只要我们让他来建立和预备我们的生命，虽然其中会有艰难痛苦，但是将来的荣耀却是大的，所以是值得我们踏上去的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